高兴在新的一年我们可以一起聚集起来。我也补充一下，就刚才说的欢迎第一次过来的朋友，我们很高兴你在我们中间。但以理书，希望不要把圣经关闭，我们1348页。如果还没有找到，我们单张里面还有大纲，可以帮助大家一起聆听神的话语。2015年刚刚开始，许多人都有一些新年决心，是不是？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少喝酒，多锻炼，少上网，多看书。也许我们基督徒更多是决心多默想神的话语，少随波逐流，追求世人的标准，世人的目标。那么在新年的开始，咱们基督徒当然愿意再一次立志决心对神忠心，站立的稳，对不对？我们都愿意这样在新的一年对神忠心，站立的稳。那么新的一年会有机会，也会有潜力，但不可否认的是也会有挑战，也会有波动。那么不管2015年我们一直在伦敦，还是将来要回国或者搬到别的地方，我告诉你们，但以理书这新的系列讲道会特别帮助我们，会帮助我们，不管我们会住在什么地方，会帮助我们对神忠心，站立的稳。那么今天一举三得，不是一举两得，一举三得。除了查考但以理书第一章聆听神的话语之外，我希望今天的讲道达到另外两个目的。通过第一章，我想打好基础，一边做一个但以理书的介绍，一边来介绍查旧约书三个原则。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对旧约不是很熟，我们在领修自己查经的时候感觉旧约太难了，我们就不敢，我们只是宁愿看新约。我希望这次的系列讲道会帮助大家。那么如果确实达到目的，不只是我们的信心会被坚定，我希望在新的一周我们会更愿意从头到尾的，像Joe刚才所推荐的，我们会从头到尾的读但以理书。那么刚才我提到旧约书查考旧约的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其实单张上面你可以看到永不改变的真神。每次看旧约经文，我们要注意这一段经文所启示的永不改变的真神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神。第二个原则呢，我们要明白旧约就是他所启示的是渐进性的启示，神的启示是渐进性的 progressive revelation。 第三个原则呢，我们要明白不管是旧约哪一本书，本书有一个特别的目的，那么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所以我特别想通过今天的讲道一举三得，一个是聆听神的话，这是最重要的，另外呢让大家特别渴慕继续读读一读但以理书，第三呢让我们更愿意打开旧约，更愿意从旧约书聆听神的话。那咱们先看看历史背景好不好，历史背景也就是但以理书1章1到2节，一起看。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加，这个我一周一直觉得很难读这个词 Neza， 也就是说，等一下我联系了很多次，尼布加尼撒，尼布加尼撒，尼布加尼撒，尼布加尼撒到耶路撒冷把城围困，主把犹大王约雅敬和神 殿中的一部分器物交在尼布甲尼撒手里，他就把这些物器带到施拿的神庙里，存放在庙中的宝库里。我相信2015年 St. Helens 所生的孩子父母绝对不会起这个名字，是吧？尼布甲尼撒这个名字可能不会起，是吧？那么对于21世纪的华人来讲，很多这些名字感觉很陌生，是吧？其实刚才思思读的时候，你们是不是觉得啊，太高兴，今天不是我来读，下周可能也是有很多名字，所以不要自满好不好？反正读得很好，是吧？那么其实如果觉得这些名字感觉很陌生，这是好，这是好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对神的百姓来讲，大多数这些名字也是感觉很有老外的感觉，很奇怪的名字。公元前605年，当时的巧基大国巴比伦，也就是现代的什么地方呢？伊拉克。当时的巧基大国，他们围攻神所允许的土地，其实这算上旧约历史最悲惨最羞辱的时期。你想想刚才我们所读的1-2节，不只是耶路撒冷被围困，他们的圣殿被玷污，圣所动的武器被拿走，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假神的库房。你想一想，当时神的子民他们心中他们会有什么感觉呢？当时神的子民，我们所敬拜的神耶和华，他到底在干嘛呀？他是不是并没有那么信实，好像他的能力有限？无论所参加的非信徒朋友，或者可能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可能曾经提过类似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有类似的一些疑问。要是真的有一位神，他到底在干什么呀？不管是上海所发生的拥挤踩踏事故，还是 AirAsia 失联航班，还是我们个人现在所面对的逆境，也许我们会问，神到底在干什么？的确有许多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我告诉你，圣经所提出的答案比任何其他的世界观要好得多。我不知道你对基督教的理解怎么样，这个问题实际上不应该变成障碍。圣经所讲的很有答案。其实查考单一理书，我们要发现独一真神确实在背后掌控一切。独一真神他确实在背后掌控一切。查考旧约书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刚才我们看的是什么？永不改变的真神。我们要注意单一理书第一章启示什么样的一位神呢？永不改变的真神。刚才读1-2节，有没有人忽略最重要的词？你再看1-2节最重要的词，第二节 The Lord gave， 主把犹大王交在尼布甲尼撒的手里。表面上看圣殿的物器被拿走，被放在巴比伦的库房里，是因为超级大国很厉害，他们把他们拿走。但从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独一真神在背后掌控一切。独一真神在背后掌控一切。弟兄姐妹，我们所敬拜的独一真神是不改变的， 在2015年的开始，我们可以知道在世界的舞台上，一切所发生的都在神主权的掌管之下。每一次看到新闻，我们可以提醒自己，独一真神在背后掌控一切。其实对当时神的子民来讲，被掳在巴比伦不应该让他们吃惊，一点不应该让他们吃惊。毕竟摩西他早就记载神很严重的一个警告，在利未记我们可以看到，在26章32到33节，摩西这样说的：如果你们行事为人与我的心意相违，不肯听从我，我就要按着你们的罪，我必使你们的城市变为荒场，使你们的圣所荒凉，我要把你们分散在万国中。现在我们值得考虑查考旧约经文第二个原则，咱们要注意神启示的渐进性 Progressive Revelation。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现在不在巴比伦，对不对？有没有人在巴比伦？没有，我们都在伦敦。神的子民已经从被掳出来，并且从新约的角度来讲，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使我们从属灵的被掳已经从被释放出来。尽管如此，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新约让我们明白活在末日的基督徒跟被掳在巴比伦的犹大人其实也有许多共同方面。刚才读第二节，有没有人觉得示拿这个名称听起来比较熟？示拿，示拿，在圣经的开头，创世纪11章，在示拿地处发生什么事情呢？你记得吗？他们建造了最早的摩天大厦，这不是在上海，这是在示拿，巴别塔。巴别塔，那么巴别这个名称在圣经中一直象征着什么呢？悖逆神的世界，悖逆神的世界。到了新约的结尾，启示录同样用巴别伦这个名称指出悖逆神的世界。上个学期10点半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启示录，是不是我们多次的见到巴比伦？巴比伦象征着什么呢？巴比伦象征着我们的世界。那么在2015年，不管我们在老家还是在伦敦，实际上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属于这里，我们都是老外。结果当我们寄居在这里，诱惑和压力、坎坷和困境都是不可避免的。弟兄姐妹，请为这次系列讲到献上祷告，求神使我们寄居在世界中的人民通过但以理书我们可以刚强起来，对神忠心，站立的稳。那咱们接着往下看看3到16节，我们看一下但以理和他的一些朋友如何对神忠心，对神忠心。咱们一起诵读3到4节，好不好？3到4节，王当然如此的政策，如此的一个政策并不前所未有的。上个世纪那个斯大林苏联同样让被占用国家最有潜力的年轻人带到首都，把马克思思想和观点灌输到他们的头海中，连名字也换了，以便于同化的过程。 什么什么同志，他们换名。如果他们是蒙古人或者是喀萨喀萨，他们换一个名字。那么发挥想象力，当时我不是做苏联，当时在巴比伦，当时可以上网，我说可以发挥想象力好不好。当然我知道公元前600年没有电脑，所以千万不要讲到之后来教我说你不应该什么。我知道没有电脑也不能上网，但是我只是想鼓励大家感受到叙事中的内容好不好。是这样，你自己是个犹太人，你还住在耶路撒冷，可惜你的好朋友亚沙利亚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他现在不在你的身边，你在耶路撒冷，他在巴比伦，好不好？那么昨天吵微信的时候，你发现亚沙利亚仍然架在更新，所以你现在可以了解一下他在巴比伦到底。你别赌这个好不好，别赌。 你所要赌的就是巴比伦联通好不好，别的你不要赌。那么咱们看一下，不是这个屏幕上，但是咱们听一下朋友圈这几天所加载的更新好不好。我来赌，你们不用赌，我来读，你们来听。这是那个亚沙利亚刚到巴比伦，没想到我们可以继续上网。实际上巴比伦对我们的接待相当不错，住宿的条件、学习的机会都很不错。下个更新，今天我们很有意思，他们起我们给我们起新的名字，他们叫我亚伯尼哥。这个名字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奇怪，其实是 古巴比伦的名字。下一个更新，说不出话了，这个大城市很了不起，看看这个图片，空中花园美丽的不得了，王宫就更不用说了，它非常壮观。下一个更新，太监长很厉害，他经常跟王面对面的开会。更奇妙的是，他们说三年后我们这批人也会亲自的接触尼布加尼撒王，真是不可思议的。下一个更新，丹以理那个人你还记得吗？他也跟我们在一起被掳在巴比伦，这几天他来劝我们不吃不喝御用的佳肴美酒。刚开始我觉得他疯了，他干嘛让我们不用这个特权？现在我也同意他的观点，问题是太监长说不定不会去接受。下一个更新，感谢神，非常奇妙，丹以理确实有说服力，太监长同意让我们试试看，用十天的时间只吃素菜，只喝清水。最后一个更新，谢谢大家的祷告，十天已经过了，我们刚刚通过那个考验，真是让他们吓一跳，都不能否认我们的面貌比那些用御膳的人更俊美更健康。那微信朋友圈我们先到这儿好不好。咱们要想一想，为什么他们不想吃御用的佳肴呢？为什么？咱们看第九节，第九节，于是神使丹以理在太监长面前得着恩惠和同情。有人解释提到摩西他的律法，对不起，有人提到摩西的律法，觉得当然他们不能喝不能吃，因为摩西的律法 这是旧约吧。但其实摩西的律法并没有禁止喝酒，也有人说明这玉膳是曾经被祭过偶像的食物，所以不能喝不能吃。但是呢，其实实际上素菜也会被祭过偶像，所以可能不是这个原因。从整个但以理书的上下文来讲，我自己觉得更有可能是下面的解释。之所以不想吃佳肴美酒，是因为他们要与当地人划清界限，他们要与当地人划清界限。你想一想，寄居在巴比伦，他们还是要如享随俗，对不对？他们不能完全跟以前在耶路撒冷一样，但与此同时，他们不要妥协，不要忘了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圣洁的子民。因此呢，他们决定不吃佳肴美酒来划清界限，一边提醒自己，一边让周围的人很清楚地看到他们不要不知不觉地离弃他们所敬拜的神。总之，通过这个决定，通过他们的决心，表达出他们对神忠心。在祭主的日子，他们仍然坚持站立的文，他们要继续把他们所敬拜的神放在第一位。那么一会儿我们要考虑现在的应用是不是一样不一样。但首先咱们回到之前我提到的查考旧约书的第一个原则，好不好？你有没有注意三到十六节所启示的永不改变的真神？有吗？表面上这篇叙述没有特别提神的作为、神的性情，对不对？没有特别提，其实只有一次提神他的名字。相反的，作家不断的提巴比伦的王，你看第四节、五节、八节、十节、十三节、十五节都提到巴比伦王。注意第十节，太监长多么惧怕尼布甲尼撒，你看第十节，这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指定了你们应用的饮食，如果他见到你们的面色比你们同岁的年轻人什么什么什么，他惧怕的主，他惧怕的是什么？没有，他惧怕的就是巴比伦的王尼布甲尼撒。但毫不怀疑的是，这王实际上不如但以理所敬拜的王。当然，当时巴比伦人对尼布甲尼撒很惧怕。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篇经文，我们要发现，真正做王的就是但以理和他朋友所敬拜的神。我们下周然后接下来的几周我们会很清晰地看到这一点。看看这段经文最关键的一句话，第九节，我再读一遍：于是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面前得着恩惠和同情。神把恩惠和同情赐给他们。 The Lord gave。 为了强调神的掌控，在原文作家用第二节同一个词。为什么我们在 St. Helens 老用 ESV？ 是因为跟那个原文更接近。然后你回家之后你看那个 ESV 第三节啊，不是第二节第九节用的词是一样的，因为在原文用的是一样的词， The Lord gave。 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独一真神他确实在背后掌控万物一切，他确实在背后 掌控一切，他不只是掌管世界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他也在掌控个人的生命。比如说这两个道理是不可分割的，对不对？如果他掌控世界舞台上的一切，那当然他也在掌控个人的生命。弟兄姐妹，但以理所敬拜的独一真神是永不改变的。在2015年，我们可以知道个人的生命所发生的一切都在神主权的掌管之下。那现在咱们要注意神启示的渐进性，神启示的渐进性。神是不变的，从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在巴比伦。那我们到底要不要效法但以理和他朋友的榜样呢？每次查经这个问题很重要，特别是查旧约经文的时候，作家是不是鼓励我们效法这个人物呢？我们很自然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查经，以自我很自私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读神的话语，期待每一段经文是告诉我们自己该怎么样啊！我跟摩西一样，我就是这个人，我要跟他一样。其实这几个月查但以理书，我们要发现启示的内容更多是以神为中心，更多是让我们更加认识神。但与此同时，我们还是要考虑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到底是不是给我们立榜样。你觉得呢？他立榜样吗？是也不是。旧约的英雄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等等等等，跟我们自己很不一样。他们是先知，他们是君王。后来我们发现但以理会成为首相，也许我们一两个人可能成为总统，但是不多。这个人很特殊，一般就业的这些人物，他们更多是当作预表预示耶稣基督后来所实现的成就。那么这几个月观察但以理所行的一切，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谁呢？耶稣基督。让我们更加明白，更加珍惜耶稣基督他完整的智慧，让我们更加珍惜耶稣基督完全正直。那么在第一章我们看见但以理划清界限，他不妥协，他决心对神忠心。那么在2015年的开始，我们是不是必须承认我们常常跟但以理不一样？所以在聚会的开头我们有一个认罪的祷告，感谢主，耶稣基督分别为圣，他所做的决定连一个也没有让他被玷污。他活在我们世界，入乡随俗，但是他一次也没有妥协。但以理主要做耶稣的预表，但同时呢，我个人认为他还是给我们立一个榜样。为什么呢？我们应该看看作家是如何写的。那么现在我们要考虑旧约，学习旧约第三个原则，本书的主要目的。本书的主要目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读旧约书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一下这本书它到底有什么目的。作家写这段经文主要是来达到什么目的呢？那么要是回家之后继续读，你会发现1到6章记载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所行的一切，然后呢7到12章但以理记载他所领受的4个异象， 也就是说，这些意象揭露将来一切要发生的事情。我们要发现，所谓末日的情况，也就是现在实际上像他们居住在巴比伦的时代，八周不离十。我们要意识到，他们所认识的神，也是我们所敬拜的神。那么，如果我们自己活在类似的一个期间，类似的一个环境，我们要跟他们一样认识这样的一位神。那么到了三月底，我们会对这一点更清楚，我希望。但现在我们值得还是来稍微看一下但以理书结尾很重要的参考经文，十一章三十二节。虽然你不用反的，反正也可以反到，但是屏幕上的这段经文，十一章三十二节，虽然我们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患难，跟但以理不一定完全跟但以理一样，但是也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患难，但是认识神的人民必刚强行事。认识神的人民必刚强行事，也就是说一到六章让我们认识这位神，也让我们明白如此的认识使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可以站立的稳，可以对神忠心。那我希望这几个月我们对本书的主要目的越来越清楚。到现在为止，我个人已经这样总结但以理书，也许到了最后我们要改，我们一起读一起聆听神的话，我们可能要调整一下，但到现在为止我是这样总结：认识掌控一切的神，认识掌控一切的神使人坚持站立的稳。如果我们认识掌控一切的神，这会使我们可以坚持站立的稳。那么在第一章显而易见的是但以理认识掌控一切的神，所以他愿意划清界限。那我们该怎么效法呢？我们怎么效法但以理呢？在今后的日子，是不是我们就只能吃素，只能喝清水？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在今后的日子，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追求有影响力的平台？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相信也并不意味着只要我们划清界限，神一定会使人恩待同情我们，让我们开路。话虽这么说，我确实也认为我们确实可以认识同一位神。既然独一真神的确在背后掌控一切，寄居在世界中，我们也可以勇敢地划清界限，对神忠心，站立得稳。那么二零一五年，要是我们不小心，我们会不知不觉地随波逐流，甚至离弃我们的神。那么一会儿在小组我们可以讨论如何划清界限，一边提醒自己，一边让周围的人看到我们所敬拜的就是独一真神。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好不好？找工作，我的一个朋友决定回中国之后不走后门，不靠关系，没有规定不能走后门，也许有规，我不知道，应该没有，反正那个法律不是很透明，是吧？基督徒可以靠关系吗？可以，但是他这个人决定他不要靠关系找工作。那么众所周知，在大陆找工作很复杂，很难。弟兄姐妹，咱们要牢记独一真神确实在背后掌控一切。那如果是我自己回中国找工作，我可能这样划清界限，在面试中我会主动的提我的信仰，主动的提，比如说我这样说：万一你给我一个 offer， 我觉得你应该知道我是个基督徒， 现在告诉你，因为当然就会影响我的工作。主要是两方面，我这个人是容易信任的一个人，我是尽量做正直的人。另外呢，我希望一周一次可以按时下班，为了赶上教会的周中小组。也许你们一些人觉得 Henry 你这个人你疯了，你不了解，你不现实，你干嘛在面试中主动的提出如此的障碍。我只是举个例子，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做，这是一个划清界限的一个例子。朋友别忘了，独一真神确实在背后掌控一切，要是得到这份工作的确是他的旨意，当然他可以使你得到老板的恩待。在国内作为一个基督徒很复杂，如果他听说你是基督徒觉得啊，我不要你，那最好你不要他，反正他需要福音。但是如果他不愿意给你工作，没关系，神在掌控一切。我相信但以理书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尤其是他会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更加认识掌控一切的神。那么时间快到了，可惜我们来不及很仔细查考17到21节，但是你可以很快的看到，经过3年的培训，他们亲自的接触尼布加尼撒王，很奇妙，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丹伊尼和他的朋友。这几个月我们会常常看见奇妙的逆转，奇妙的逆转。你想一想，第一章的开头，神的子民陷入到犹大历史最悲惨最羞辱的时期，在开始是非常糟糕的，到了第一章的结尾，神的使者就势力在往面前，他们的智慧和聪明比全巴比伦的人高10倍，是不是奇妙的逆转？朋友们，如此奇妙的逆转，是不是因为但以理非常了不起？不是，是因为第17节，你看，第17节，这4个年轻人在各种文字和学问上，神都赐他们知识和聪明。The Lord gave。不足为奇的是，这跟第2节、第9节是一个词。作家要强调，让我们明白，神在背后掌控一切。神在背后掌控。但以理书第一章是不是本书非常好的一个介绍？许多这些细节和主题，我们将来会更深去探讨。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神赐给他们智慧。那下周我们会发现这是很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记得，独一真神他永恒绝对的掌控。 The Lord gave 他赐给他们，他来掌管。所以在2015年的开始，我不是很在意你新年的决心，一会儿一边喝茶一边分享，不要跟我讲你是少锻炼多吃巧克力，我无所谓。但是我很愿意谈我们每天再次决心，不是一年一次，再一次，每天再一次决心对神忠心，对神忠心。若认识但以理所启示的永不改变的真神，如果我们认识这一位神，勇敢的划清界限是可以做的。毕竟我们知道世界的舞台和个人的生命一切在神主权的掌管之下。那我来带领大家做一个祷告，咱们低头祷告。 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通过旧约书的公元600年很多年以前所发生的事件，让我们看到主啊，你是这样的一位神。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永不改变的神，谢谢你今天给我们启示，你是掌管一切的主，你是掌控世界舞台的一切，你也是来掌控掌管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可以得着这样的安慰。但是主啊，我们必须承认活在巴比伦，活在这个世界不是很容易。我们愿意做你圣洁的子民，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通过这次的系列讲道，让我们更加认识你，让我们更加认识你的确是掌控一切的主。通过我们更加的认识你，主啊，求你来刚强我们，使我们在今后的日子的确是可以对你忠心，讲你的恩。垂听孩子的祷告，依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下面我们可以分一些小组，然后开始讨论单张这些问题。我不知道 这些问题你们懂不懂，因为我没有机会完全check 一下跟同工们。为什么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应该效法单一理，这个应该可以懂，是吧？第二个问题，举一些个人的例子，也就是说有没有自己生命当中你过去可能做的一些决定来划清界限，可以分享。第三个问题呢，那为什么明白神的掌控会使我们对神忠心呢？为什么他明白这一点，如果真的认识这样的一位神，这如何可以帮助我们对他忠心，这样的问题清楚吗？好，我们一起讨论。